美国工会的前身是欧洲中世纪的行会，之后演变成以行业分别的职业工会，之后出现以生产单位组织的产业工会。不过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美国，法律上保护的是资方的私有财产权和契约权。美国工人罢工的法律基础来自于1935年的全国劳工关系法，又称为瓦格纳法。该法案赋予工人加入工会以及工会代表工人进行集体谈判的权利。法案中规定，鼓励集体协商的实践和程序，并且借着保障劳工实行完整的集会自由、自行结社自由以及指认代表的自由，来达到协商雇佣的条款和条件，或是其他双方的援助或保障。美国政府雇员联合会的主席提摩西·向坡告诉美国之音，虽然法律保障劳工罢工的权益，但是如果缺乏有力的工会，单打独斗仍然无法抗衡资方的胁迫。他说
The union would approve the strike. In theory, any worker could withhold, you know, their work. Of course, they'd be fired.
工会会批准罢工，理论上每个劳工都有不工作的权利，不过当然他们会被解雇。全国劳工关系法当中规定，不可以解雇进行罢工的人。
1947年的塔夫托哈特利法案提供了资方制衡工会的法律武器，规定劳资双方都不得使用任何强迫或威胁的手段。美国政府雇员联合会的主席向坡告诉美国之音，员工其实都想好好工作，如果真的要罢工都是逼不得已。他说
Usually when their backs are up against the wall and management is being stubborn and
通常是当他们已经走投无路，但管理阶层依旧冥顽不灵，也不答应合理的条件。
向坡说，劳工仍有其他的手段可以争取权益，例如如果有歧视、违法等情势，则可以将雇主告上法庭等等，但是最有效的方法依旧是罢工。可是向坡告诉美国之音，过去几十年工会的力量已经衰弱，像芝加哥教师们这样的大罢工其实已经很少。他担忧未来劳工的权益无法真正的受到保障。他说
Within the past, you know, 20 years, they've not been successful that often. And strikes of the number of strikes nationwide is
在过去20年罢工都不太成功，而在全国范围内的罢工数量更是急剧下降，加入工会的人也大幅减少。而那是我们的力量所在，人数就是我们的力量。如果你没有这么多人，那就没有这么多力量。
根据美国劳工部2012年的统计，37%的政府员工加入工会，约760万人，而只有 6.9% 的私人企业员工加入工会，约720万人。向波告诉美国之音，在某些情况之下不可进行罢工。他向美国之音解释
The law won't allow federal workers to go on a strike, so private sector workers can strike whenever they...You can't have a sympathy.
法律不允许联邦政府雇员进行罢工，私人企业员工可以在任何他们认为恰当的时机罢工，你不能进行同情罢工。换句话说，在西雅图的教师不能以罢工来声援芝加哥的教师，你不能这样做。
向波说，某些产业如果罢工可能影响社会国家安全，这些产业即使有工会也通常不会罢工，例如警察和消防员。而军人其实也有工会，美国政府雇员联合会其实也代表某些军人，不过也没有听说过军人罢工的例子。美国最大的工会组织是劳联产联，1955年将两大工会合并而产生的劳联产联，在过去为美国国内劳工争取权益，而在产业全球化的现在，劳联产联也将眼光放远，曾经在2010年要求奥巴马政府调查中国的不公平竞争。劳联产联认为中国工人待遇过低，对美国工人形成不公平的竞争。劳联产联的质疑是来自于发生在中国的多起劳工潮，尤其是日本本田汽车厂的工潮以及富士康多起工人跳楼事件。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，华盛顿报道。